牧养儿女的心，第一章，触及行为的心。圣经教导我们，心是生命的控制中枢，一个人的生活反映了他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道：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的意象很生动，心就像一口井，生命的一切都从这里涌出。圣经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描述，一个人所表现的行为是内心流露的表达。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内心决定行为，你的言行表达了你内心的倾向。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些恶行和恶言都是从里面，就是心发出来的。你儿女的所言所行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状态。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也证实了这一点，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些经文对养育儿女具有指导意义，他们教导我们，行为并不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永远是心中发生的事情。请记住，心是生命的控制中枢。父母经常被行为所迷惑，如果你管教的目标是要改变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使你意识到儿女需要被纠正的是他的行为。行为会引起烦恼，从而引起注意，进而成为你的焦点。当你把不可接受的行为改变成你认可和欣赏的行为时，你会认为你已经纠正成功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会这样问。问题是这样的，你儿女的需要远比他们的异常行为更加深刻。请记住，他的行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出现的，他的行为，他所说和所做的事情，反映了他的心。如果你真的要帮助他，你必须关心使他产生这种行为的心态。行为的改变，如果不是源于心的改变，那么就不值得被称赞，而应该被责备。这不就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吗？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谴责法利赛人用嘴唇尊敬他，心却远离他。耶稣指责他们只洗杯子的外面，而里面仍然污秽。然而，这正是我们在养育儿女时经常做的事情。我们要求行为改变，却从不处理产生行为的心。你在纠正和管教方面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要求适当的行为。神的律法要求如此，然而你不能满足于止步于此。你必须帮助你的儿女提出问题，揭露导致错误行为的心态。他的心是如何偏离正道而产生这种行为的呢？在他错误的言行背后，有哪些性格上的问题使他不能或拒绝认识、信靠并顺服神呢？让我们从任何一个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中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孩子们在玩耍，因某件玩具而发生打闹，父母常见的反应是谁先拿到的。 这个反应忽略了新的问题：谁先拿到的？这个问题是为了公平，公平有利于那个更快拿到玩具的孩子。如果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情况，情形就不同了。现在你发现有两个罪人，两个孩子都对彼此表现冷漠，两个都很自私。两个孩子都在说：我不关心你或你的幸福，我只关心我自己。我想要这个玩具，我有了它才会快乐。我要拥有它并且快乐，才不管你觉得怎么样。从新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两个犯罪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只顾自己而不是别人，两个孩子都违反了神的律法。当然情况是不同的，一个是抢别人的玩具，另一个不放弃自己的利益。情况是不同的，但新的问题却是相同的。只要我快乐，不管你如何。现在你看到心态是如何引导行为的，这总是事实，所有的行为都与心态关联，因此管教必须解决心态的问题。这种理解对于管教有着奇妙的作用，他把心作为问题，而不仅仅是行为。他把纠正的焦点放在比行为改变更深的地方。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心中发生了什么。你的关注点是揭露你儿女的罪，帮助他理解这是如何反映了一个已经走迷的心。这就指向了基督的十字架，强调了对救主的需要，提供了彰显神荣耀的机会，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改变人心，解救那些被罪奴役的人。这是本书的基本原则，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因此，为人父母关心的是牧养儿女的心。你必须学会从你看到的行为出发，追溯到心灵，为儿女揭示心的问题。简而言之，你必须学会与他们沟通，而不仅仅是责备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他们试图用无法满足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灵魂的渴望。你必须帮助你的孩子们专注于基督的十字架。这个观念将指导你作为父母的一切行为，它将决定你的目标，指导你的方法，塑造你对孩子如何成长的模式。本书将涉及教养儿女的所有方面。我们将探讨为人父母任务的圣经观点，我们将研究儿童的发展，我们将审视为人父母的目标，我们将思考训练的方法。在所有这些主题中，核心问题都是牧养儿女的心。我在这里并不是提供简单巧妙的方法，我不会推广一种新的三步计划，好来让孩子们温顺听话。我不会提出一种满足儿女需要的捷径，以便你可以继续你的生活。然而，我愿意和你一起寻求神赋予你的训练任务的鲜活方法。我是作为一个对为人父母有经验，但并不愤世嫉俗的人提供这些，并且对这项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奋。我满有希望，并且确信，神能使我们为教会从家中培养出一批圣洁的后裔。我曾见过一些家庭掌握了这本书中的原则，那些父母牧养着快乐多结果子的儿女，他们对自己和生命都保持警醒。我最近拜访了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生机勃勃，青少年的孩子们 都在家里，因为家里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父亲和母亲备受尊敬，儿女向他们寻求建议。圣经和圣经真理贯穿于每一次谈话，不是以令人窒息的热度，而是像一股清新的生命的气息。在这个家里，五代人都持守信仰，第六代人正在学习神是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些是值得奋斗的事情，这是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意向。如果你要摆脱关于养育儿女的混乱，一定到圣经里找答案。我坚信圣经足以为我们提供这项任务所需的所有答案和观念。教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结合圣经和非圣经的意识形态来解答为人父母的问题，由此产生的掺杂结果是苦果。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理解我们的任务。你需要理解你的儿女与影响他的两大问题之间的关系：一、儿女与塑造性影响的关系；二、儿女与神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两个儿女成长的领域。第一章应用问题：一，请解释在管教和纠正儿女的过程中处理新的问题的重要性。二，请描述新在引导行为方面的中枢作用。三，为什么新的问题显然更加重要，但却很容易被行为所迷惑。四，行为的改变如果不伴随新的改变，有什么问题呢？五，如果管教的目的是引导心，那么该如何改变管教和纠正的方式呢？